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11号，公元2013年9月15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本台新开辟的栏目《时政评论》，藏中和谈前景与和谈筹备小组第26次会议详情。下面请收听《时政评论》，藏中和谈前景与和谈筹备小组第26次会议详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挪威西藏之声开辟的新栏目《时政评论》，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同大家见面了。在每期的栏目中，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问题研究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先生将作为特约评论员，就西藏和中国的时事政治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读。那么今天在第一期的时政评论栏目中，我们将把焦点放在本月5号至7号间在印北达兰萨拉举行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26次会议上。格桑坚参先生将同我们探讨和谈筹备小组的重要性和藏中和谈的前景等问题。格桑坚参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
请先给听众们大概介绍一下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立的起始和它的宗旨。
嗯，好的。那首先呢，非常感谢挪威之声电台为这次栏目特别邀请我为给大家分享这次藏中和谈的有些情况。因此呢，我呢首先向广大的华人朋友呢表示，华人听众表示问候。藏中和谈小组第一次也就是在1999年召开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和平中间道路思想，通过民主的程序制定为流亡政府的政策以后，那么要这种和谈的接触、和谈的这种联系，需要一个小组。因此呢，当时主要是当时的噶夏的首席部长以及两位达赖喇嘛的特使，在他们的这种筹备下呢，第一次召开了1999年第一次藏中和谈小组。当然，这个小组的最主要的职责，也就是怎样接触或者恢复跟中国的和谈。到2001年，当时的桑东日木切当选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以后，当然了，这个工作小组呢就得到了扩张，也就是增加了包括当时的外交与新闻部长以及安全部长以及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的秘书长及驻台湾代表。因此呢，藏中和谈小组呢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通过他们的这种工作，到2002年呢，能够恢复了跟中国政府之间和谈的这一渠道打开了。因此呢，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他成立的这么一个组织。
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26次会议刚刚结束，您给大家分析一下这次会议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下举行的，您对这次会议的总体评价是什么？
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2011年西藏流亡政府的领导层进行了换届，尊者达赖喇嘛呢把所有的政治权力跟行政权力移交给民选的政治领袖 鲁桑森根当上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以后呢，这次呢并不是第一次召开藏族和谈小组，他已经召开了总共四次的藏族和谈小组的这一会议。但是呢这一次呢这背景呢主要是大家都知道，中共的领导层呢去年进行了换届，特别是今年的三月份，中国的所有的领导层呢进行了换届。而我们流亡政府的新的施政，他的这种执政风格也是遵循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之一思想，因此呢他一直提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已经充分做好了跟中国和谈的这个准备。因此呢我认为第一个呢是中共的新领导层呢，他现在是对西藏政策的一种调研阶段，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中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会在十一月份召开。流亡政府这边，主要是藏人行政中央这边呢，也需要对中国新领导层的一些对藏政策的一些前景、西藏境内的一些情势需要做出很多研判，因此需要进行一些调研。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些背景下呢，我认为这一次的第26届的藏中和谈小组呢，它成立了，我认为它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意义。特别是藏中和谈小组这次呢，特别研讨了境内的这种形势，还有中国新领导层的这种他的这些对藏政策的这种一些愿望愿景。还有呢，这次会议里面呢，主要是我认为还涉及到一旦要能够恢复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和谈代表呢怎么产生怎么定。因此呢，因为涉及到这么多的重大的一些事情，因此呢这一次的26次藏中和谈会呢，它的背景、它的现实意义呢是非常大的。
您正在收听时政评论，藏中和谈前景与和谈筹备小组第26次会议详情。好的，那您刚才也提到第一次的筹备小组会议是在1999年召开的，那么至今已经举行过9次藏中间的和谈，您觉得筹备小组在这些和谈中具体起到了什么作用？
的藏中和谈工作小组呢，在每一次的，我们大家都知道，2002年开始藏中恢复和谈以后呢，双方间呢举行了9次的这种和谈。因此呢，9次和谈之前呢，因为这些和谈的一些工作准备，特别是对一些形式的一些研究，以及需要准备的一些文件呢，都是这个藏中和谈工作小组以他们研究提出以后呢，作为一个决策的一个参考。因此呢，当时在山东日木齐在担任西藏流亡政府的首相部长期间呢，他是亲自挂帅，每次都召开藏，就是筹备召开藏中和谈小组这一会议。每一次会议里面呢，都会对和谈小组在和谈期间的一些经验，大家举行一些需要一些检讨，或者说需要一些重新研讨，或者说第二次需要递交一些什么东西，比如中国政府他提出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我们这边应该怎么应对，或者说应该做些怎么答复，都是通过这个藏中和谈小组的会议呢确定以后，我们的代表过去他。因此呢，在过去的藏中和谈小组里面呢，他们准备了很多有重要的一些文件，比如以前有个叫古巴博宣言，在古巴博开的，而且2008年以后给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个关于全体西藏民族得到名副其实自治建议的这么一本书，这么一个建议。这个建议的基础上再又递交了，由于中国政府对这一建议提出了许多质疑，全盘否定了这一建议，因此呢对这一质疑还有一个阐述。所有的这些文件的准备研究以及到形成文件，都是由藏中和谈小组这一小组工作得出的成果。因此呢，我认为 藏中核弹的工作这一小组在整个藏中核弹间这种起到这种桥梁性的非常桥等性的这种作用是非常大的。
那在这次会议结束后，筹备小组公布了新增加的六名成员名单，其中包括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等等，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背景，还有您认为他们被选入筹备小组的原因？
好的。这次藏中核弹小组第26次会议最重要的一个亮点，也就是新增加了六名成员，是这个藏中核弹小组的成员现在已经增加的，总共已经增加的22名。在这个新增加的26名成员里面呢，最重头的还是属于桑东仁波切，因为桑东仁波切他在流亡社会里面，在国际上他是非常有威望的一个藏人的一个领导人，他不仅在政治方面，在立法方面，而且在这种佛学方面的威望除了达赖喇嘛以外没人能比的一个人物，特别是他的这种工作经验。因此呢，我认为这次藏中核弹小组里面把桑东仁波切加上去，不仅仅我认为不仅仅是藏中核弹工作小组的一个成员，我想也许更有更重要的，就是更重大的责任或者任务肯定要交给仁波切来担任。当然这我是估计应该是这样。另外呢，还增加了五名成员。这五名里面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第二个呢是原来西藏流亡政府的原经济部部长，原担任过外交与信用部部长，当然以前也是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那罗桑年扎，他后来他当然驻美国代表，现在是当然不是美国代表。所以呢，这些人物呢，他都是在流亡，不仅在流亡社会里面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国际这种政治平台里面具有非常有丰富经验的这样一些人是加入的，就说增加的这次藏中核弹的这个工作小组里面，我认为这里有很就怎么讲呢，应该说是一个最大的亮点。第三个呢，我认为当然这次新增加的外交与信用部的秘书长，他是按照以前藏中核弹小组里面外交与信用部的秘书长，他都应该是藏中核弹小组的成员，原来的秘书长比如像图天三贝，他现在已经转为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他当然是藏中核弹小组的成员。因此呢，扎西彭措呢他也曾经在国外当过这种代表，他又是学法学这种出身的，因此呢在流亡社会里面，在公务员里面，他们属于高级公务员，具有丰富的这种工作资历。第三个呢，这次藏中核弹小组里面，当然像政策研究中心的副负责人帕巴茨林，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美国代表处的，就是华人事务联络官巩哥扎西，他们这些人呢，毕竟以前在台湾留过学，在台湾工作过，而且呢，在流亡社会里面，他始终一直关注研究中共跟西藏的政治方面一些高级的这些工人，因此呢，他们能够增加的这种藏中核弹小组里面，我认为就是说研究估判整个中国跟西藏的形势，我认为会起到一些很大的作用。当然这里面还有像现在居住在英国的原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苏南慈林发射，他呢虽然他居住在英国，但是住在欧洲有很大的藏人社区，还有他呢，他是一个在英国这些获得高级会计师的，而且在流亡社会里面曾经连续担任过两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因此呢，这样一些重量级的任务这次增加到藏中核弹小组的这些小组里面，因此对未来这种藏中核弹小组工作的这种实质性的成果，我认为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我们的司政一直提出实质，就是内在的实质，他说重于外在的这种形式。因此呢，我认为司政在务实性的为藏中核弹小组准备这些工作期间呢，我认为体现出了司政他是真正的诚心的真心真意的为藏中核弹的这种恢复，或者说能够重新启动这种藏中核弹，他是在真正的做一些诚心的真实的一些努力。
您正在收听时政评论，藏中核弹前景与核弹筹备小组第26次会议详情。 段时间中共领导层换届以前，许多藏人和中国人都对中国的新政府实行政改抱有不小的期望，而且习近平上任后的一些动作看起来也的确似乎让人觉得有些改变的迹象，再加上达赖喇嘛就在几天前在立陶宛访问时也提到中国领导人正在试图以更现实的方式处理西藏政策，您对此怎么看？就算不能实现全中国的民主化，您觉得新领导层有没有可能放宽治藏政策？
好的，习近平领导的中国的新领导层上台以后，就你所讲的，当然外界呢也有很多人抱期望，当然也有很多人他不抱期望，他们认为呢习近平不会有所作为，当然这是两面极端的一个观点。当然我呢认为习近平上台到现在在中国整的经济改革以后，就是这种打击贪污腐败，也或者说为实现中国的梦，他这样一些大的动作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他其实有一定的魄力的一个政治家，魄力的一种政治魄力，就说政治家我们要看出，特别是对于西藏政策方面，当然了我们认为，但是我认为现在中国的新领导层对西藏政策或者说对民族政策，他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或者说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认识。我看出从2003年两会已经产生中国领导层到现在对外发出的这种对藏政策的这种声音，我认为比较乱象，很乱象，没有个统一的。因此呢这种乱象里面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其实中国政府它还是在调研，它还是在反省这种对少数民族政策方面的一些研究阶段。因此呢我们现在讲新的领导层怎么会推出一个对少数民族政策或者说对藏政策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呢，现在其实头绪呢现在还是比较混乱。但是我们从中国领导最高领导的一些讲话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中国其实呢他们也认识到过去的十年里面，胡温过去十年里面那对民族政策的这种强硬这种政策呢，其实呢其实小了很甚微，这些我认为他们应该看到了。比如像今年三月份的两会上习近平在接见西藏自治区代表团的时候曾经讲过的话呢，我认为有很多新颖之处。比如当然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特别讲到原则的时候，他会讲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又谁要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呢，像这种原则的前提之下，什么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向国际地理势力低头，或者说向达赖分离势力低头，当然这他大家这些原则问。但是同时我也注意到习近平他曾经讲过我们要必须要尊重西藏民族的特殊性，他还讲到我要保护和尊重西藏的这种传统的宗教和文化，我保护它的语言文化，要充分落实在中国宪法里面的民族区域自治。他当时在讲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在这两者结合起来呢，才能真正的实现西藏的长治久安。因此呢我认为习近平讲的这种要尊重西藏民族的这种特殊性，这一点呢我认为非常重要，以前胡耀邦曾经讲过的，因为有了特殊性他才会保护你这种特殊的信仰特殊的语言文化，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当然了还有一个习近平在讲到当然治国的必先治边，治边呢必须先稳藏。因此呢从中国的领导层，比如像分管西藏工作的俞正声，从当选的现在连续去了西藏的三区，安多、康巴、卫藏，从这些的动作里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西藏问题，就是解决这个西藏问题，以及提上了中国领导层的一个 最紧迫的一个日程上，我们可以看出。因此呢，我认为这些趋势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势。特别是习近平，虽然他在讲到中间道路的时候，他曾经批判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相违背，但是呢，他真的讲到西藏治藏的时候，他也讲到，原来讲的是维护稳定跟发展，他现在讲的是依法治藏，因此他讲到了法，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转变的一个迹象。他还讲到了一个治藏，长期治藏，完全抛开了原来这种殖民色彩非常重的援藏的这么一些提法。因此呢，就依法治藏跟依法治藏跟建藏精神呢，我认为这中央的一些新的政策里面呢，我认为中央在调整一些原来的一些观点。这方面呢，从这些倾向，包括以前中央党校的静微他发出的声音，这些里面从很多渠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也知道有很多中国政府的调研团，包括一些科研的，包括一些学术团队的，有很多的这些调研团体都在西藏活动。因此呢，从明年三月份以前呢，我认为呢，中国政府可以出台一个整个调研这种结束以后，我认为呢，应该跟以前不一样，也就是说，我相信会跟胡温不一样的，应该会提出一个比较宽松的、比较可实行的一个对藏政策。这一点呢，我有一定的我相信应该会有这些。
您比较乐观
啊？对对，我比较乐观，应该这么讲。当然尊者昨天也讲到了这一点。好的。
您正在收听时政评论，藏中和谈前景与和谈筹备小组第26次会议详情。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这次藏中对话筹备小组也表示，他们讨论了和新一届中国政府之间通过和谈来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能性。那您对藏中和谈的前景有什么看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要提到藏中和谈，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不会真心诚意的跟西藏流亡政府谈判，或者说中国政府现在这么强大了，你西藏流亡政府或者说你藏人行政中央，你有什么王牌你可以跟他谈判，他们在欺骗你。当然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认为，其实呢，我并不是这样认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当然现在中国很强大了，它经济也强大了，军事也强大，而可以说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藏人呢，只有600多万藏人，在外的我们的藏人行政中央也就是10多万一个藏人。如果从这种硬的实力上面讲呢，其实呢，我们真的像这些研究专家所讲的，我们没有什么实力。但是呢，我们这个西藏问题呢，它是一个正义的一个斗争。因为呢，我认为我们具备很多软实力方面的一些优势。因为呢，这些优势里面呢，我认为呢，其实我们把所有的能不能够恢复谈判，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新领导层，他会抱什么希望。我认为从我们自身的一些方面，我应该找出我们自己有些什么，就是手中有些什么牌。我一般讲呢，我认为有这么5点呢，我相信了中国政府肯定会跟我们藏人行政中央或者说跟尊者的代表以和谈的形式会解决西藏问题。因此呢，我一直在讲第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西藏民族它有一个把整个所有藏人邻居的一个文化，我们一个宗教信仰，这一文化的邻居的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核心人物，大家所有仅留外藏人所供奉的、所推崇的我们的一个领袖达赖喇嘛，他的在世、他的这种威望，我认为是中国必须要跟我们接触和谈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我认为是个最重要的一个砝码。我认为这一点，因为谁也切不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一点。第二点呢，因为仅立藏人的这种对西藏民族文化的这种热忱，对保护自己民族的这种特殊语言文化的这种不灭的这种精神，因为中共现在统治西藏60年， 所以藏民族到现在还是到现在为争取自身民族的这种他们的这种不灭的这些种精神，我认为中国政府他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你想用你现在的这种方式消灭西藏民族，消灭西藏的语言文化，你实现不了。所以呢，警力战略的这种不灭的勇气，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一个就说中国必须要正视西藏问题，跟西藏流亡政府或者说叫跟藏人行政中央或者尊者达赖喇嘛的代表就是恢复和谈，我认为是一个这些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点。第三点呢，我一直认为像海外的民运也好，很多人都他可以把一个民运人士跟里面的草根的民主他可以把它割开切开，但是呢西藏民族境内藏人跟境外藏人之间的这种切不断的这种连跳，就是这种联系，我认为这又是中国必须要重视的，必须要予以重视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你知道藏传佛教的不仅仅是达赖喇嘛，所有的五大教派的宗教领袖都在海外，所有的各个寺院，这西藏所有地方的这种各个寺院的这些宗教领袖革新他都培养都在海外，境内藏人这种宗教信仰也好，心里面的这种向往也好，都是向着这边的这种文化间的联系，宗教间的这种联系。中国你想把这个流亡政府的人跟西藏境内藏人之间的这种想把它隔开，或者说这中间进行挑拨这样的形式呢，你永远达不到。因此呢，这出来是中国必须要引起重视，必须要跟流亡藏人进行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第四点，你知道我们有一个，虽然我们都流亡在外，但是呢我们西藏它有个流亡政府，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已经民主化的在国际上对所有藏人进行有效控制的一个流亡政府，它的一个就是非常成熟的民主化的这个政府的存在，它都是所有境内外藏人呢他这个心的所系之在。因此呢这一政府的存在又是一个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的实力。第五点呢，我认为以及完全国际化的一个西藏问题，一旦西藏境内稍微发生任何事情，我们的所有问题能够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国际上的这种道义上的对西藏问题的这种支持流亡政府的就跟藏族和谈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各个政府议会民间的这种支持，我认为我们有这么一个五点。所以呢，中国它不能够完全无视西藏问题的存在，它必须要认真地面对西藏问题的存在，它只能跟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也好，或者说尊者的代表，通过和谈来解决西藏问题，西藏的问题呢，我认为这有个根本上的一个，你实行的过去60年，你所实行的这种完全靠武力镇压、靠强权镇压的方式，或者说你要消灭整个民族的文化语言的方式，想消灭这个民族的政策，你无法实现。因此呢，我们既要看到中国政府的有要改变的这善意的一面，也要看到我们自身存在的这些优势，我认为我们的这些优势不灭，继续有。因此呢，中国政府他换的任何人他必须要认真的面对西藏问题，认真的重视西藏问题，才会给你坐下来和谈的形式解决西藏问题。这一点呢，我一直认为我深信不疑，应该会达到这一点。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西藏之声第一期的时政评论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格桑坚参先生为我们进行的分析评论，我们下期栏目再见。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